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神要给以色列民颁布了律法，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遵行。以色列人也信誓旦旦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有关于律法，有关于律法的问题，现在我们要继续来把关于律法的事情说得更清楚。律法本身不能够自己来执行，而是颁布律法的神自己要来执行。神必须是要有大的权柄，神用他大能的手来执行他的诫命。就像地心吸力，万有引力，地心吸力的一个法则来做一个例子。你可以尽力往上爬，手要抓紧哦，免得爬越高的时候你就会摔下来。在你爬的时候，在同时地心的吸力也正在运作，这是你不能够改变的一个定律。如果你以为说你可以和地心吸力来相抗衡的话，最后你注定一定要失败的。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违反十条诫命，他不管，他认为他们可以随意而行，偏左偏右，自己想，他们不会受到惩罚。但是律法诫命它是有效力的，才能够称为律法。因为神在以西结书，旧约以西结书18章第4节说，犯罪的必定死亡，犯罪的必定死亡，这是神的诫命。律法它是有效力的，人若违反律法，人就要受到惩罚。又有人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起了，有人把他们放在同一个系统里面。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做一些纠正，把它纠正过来，把神的律法和神的恩典呢放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呢，有时就会剥夺了神律法本身的尊严和它的意义。律法里面是不讲爱，律法是也不讲恩典。如果你把恩典跟律法混淆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同样的，你会剥夺了恩典和恩典的美善荣耀，以致恩典就失去了它令人奇异的恩典。我们说奇异的恩典，恩典就不再吸引人了，人也不会羡慕这个恩典。所以当律法和恩典把它绑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罪人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了。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神的恩典是让我们认识神为了我们做了什么，神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律法的威严我们必须要确认它，律法已经显明了神他是谁，让我们知道神跟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因为我们是罪人。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21节，加拉太书4章21节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21节这样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个时候你最好听听律法是怎么说的，十诫怎么说的。因为十诫是把人放在一个天平上面，结果发现人的重量不足，知道人在律法面前是一个人人都是一个罪人。我们不需要透过别人来衡量我们自己，譬如说有人他站在山上看着站在山下的人，他就以为 哦，他自己站得很高，他就对山下的人说，我站的位置比你高。一个站在高处的对山下的人这样说，当然很容易，因为你站在高处，所以你就对山下的人说，我站得比你高，当然很容易。可是站在山上的人就不能够对站在月球上的人或者在天堂上的人这样说的。总而言之，我们都是罪人，你我都不能达到，不可能达到神诫命的一个标准。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就是显明了人是谁，说明了我们人自己没有能力来达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就是我们人知道，说明我们自己跟神之间有一个鸿沟，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新约罗马书第三章一节告诉我们说，罗马书三章一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节，八章三节，罗马书，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不是出于神的律法，而是出在我们人自己。律法像什么呢？它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来到镜子面前就照出，我以前说过了，律法像一面镜子，我们来到镜子面前，镜子就显出我们是在最终的状况，显明我们是一个罪人。有许多人他看着镜子认为他自己没问题。这个时候就让我想起一个童话故事，说从前有一个皇后坐着照镜子，她就对镜子说，镜子啊镜子啊，墙上的镜子，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她想听到镜子对她说，你就是最美的。可是镜子却把真相告诉她，她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还有一个比她更美丽的。今天很有意思的是，许多人他看着镜子照镜子，这个镜子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诫命，他们对着这个镜子也许也是用相同的话说，镜子啊镜子啊，墙上的镜子，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女人，或者谁是最好的人呢？不同的地方，他们我们人啊、常常是自说自话，自己就说我是最美的，我是最好的。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遵守律法。亲爱的听众朋友，你需要仔细的来照镜子，而且让镜子来回答你的问题。神的律法绝对不会使一个人没有罪的变成一个罪人，不是啊，律法不会使一个人变成罪人。镜子乃是显示出显明的人在神面前是罪人的这个事实。神颁布十条诫命是为了使人，目的是要在哪里呢？是要使人能够归向耶稣基督。就如同我以前啊所说过的，律法就好像训蒙的师父，就像一个老师一样，都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走到十字架面前。这个师父就告诉我们说，小子啊，你需要一位救主，因为你是一个罪人。这个就是律法的功用。现在我们来看十诫，十条诫命可以分成两个主要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人跟神的关系，另外一部分是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第三节，这是第三节第一个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条诫命里面，神就谴责所谓的多神论。什么叫做多神论呢？多神论就是他们认为说，除了耶和华以外还有许多的神，所以耶和华神不是独一的，还有许多许多别的神。但圣经说得很清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当时没有还没有无神论，所以这条诫命并不是针对无神论说的。因为当时没有无神论，因为当时代的人，早期时代的人啊，他们离神的创造 跟神最起初的启示那个时期啊比较接近。今天无神论者很多，无神论什么时候出现呢？出现在大卫王朝的时期，那个时候他有所谓的无神论，那个时候他们被称为愚顽的人啊，愚顽的人，就是在诗篇第五十三篇一节，诗篇五十三篇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就是那个时代是大卫王的时期啊，出现了这些愚顽人，就是那些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无神论可能会是一位大学的教授，在大学里面老师，他是说他无神论，他也许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神却对他说他们是一种愚顽的人。今天有很多的无神论者啊，他们因为是也许是现代人，离了神的创造的起源已经太远了，现代人也不愿意接受啊圣经神话语的启示。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告诉以色列人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用这种方法来教导以色列人，因为在当时他们要能够分辨，因为那个时候分辨很不容易，那是一个多神论的时代，因为流行了多神论，他们拜许多的神明。在我们今天很多人是什么神都不拜。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最重要的就是神要谴责所谓的多神论。在罗马书第一章，新约罗马书第一章21-25节，保罗针对这个问题他有充分的说明。21章21节-25节，我们来看，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的，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个是罗马书1章21-25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人拜偶像的状况，把神的荣耀变成了偶像。接着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0章4-5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有些人会这样觉得，这一段经文会不会不适合我们今天的状况？但是哥罗西书啊，新约哥罗西书3章5节告诉我们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任何使人沉迷的事情，把人控制自己的事情，特别是当你放纵自己在某一件事情上面，那件事情就成为你的偶像，你等于拜偶像一样。许多人也许没有去拜这些神神怪怪的偶像啊，希腊罗马那些酒神啊，没有像那种希腊罗马人的酒神，但是今天的人很多人也是沉迷在酒精里面，这个就是等于就是拜偶像。很多人他酗酒了很多，贪好杯中之物，这些人啊，爱说他们啊，他们说自己啊很爱国啊，他们也付了很多的税，事实上因酗酒而造成的意外伤害很多，他们简直是就是付不起，担负受了很多的大的伤害，因为酗酒的缘故。这一代的年轻人接受了许多的广告的宣传， 一大群人被这些广告洗脑的，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他们所拜的啊，很多人就是拜这些酒精，做酒鬼的，拜酒鬼。还有一些人啊，他是拜那个性啊，色情，拜色情的女神。有些人是拜钱啊，拜钱的人大概很多，向前看，人很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部投资在金钱上。总之，凡是你把所有精神都投资在那个事情上面，那件事情就成为你的偶像。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别让别的事情来控制我们的心，我们也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人。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20章第7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嘴巴乱说话，亵渎神。今天这种情形也很普遍。不要忘记，神的诫命很清楚，非常有效的。妄称神的名是一种啊非常啊错误的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因为神他就是神，神是神圣的，同时表示我们啊说脏话，有人嘴巴喜欢说脏话，说那些下流的话语。有些人觉得说不讲脏话，不讲一些亵渎神的话，就好像不能够表达他们的感受一样。好几年前有一位弟兄没有信主之前啊，他的嘴巴常常是讲一些脏话，讲一些下流的话啊，讲一些亵渎神的话，可是好像他不讲不行一样，变成一种习惯了。后来这位年轻人他信主的，神改变了他。后来他做见证说，当我信主之后，他我习惯性那些脏话就说不出口了。那他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他神圣灵在他心灵动工，改变了他哦，他知道不可以妄称啊神的名，这是他要啊表达的意思。接着啊，我们来看啊第4条诫命，在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20章出埃及记8到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上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神自己啊，很不寻常的，用一个很不寻常的方式告诉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这是神跟以色列人们所定的一个盟约。我们在出埃及记31章3到17节，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得很清楚。那么到底安息日是哪一天呢？我认为到底哪一天啊，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遵守哪一天都没有分别。但是我认为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主日啊，那一天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的那一天啊，是第一天，七日第一天他复活了。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啊再会来详细的再来分享啊这些事情啊。我们这里在讨论的就是十诫当中的人际关系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那么首先啊，人跟人的关系是要啊从家里开始啊，这个十条诫命啊是关系到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接着我们看20章出埃及记第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父亲和母亲是值得被孩子敬重的，我们都要孝敬父母。我们在后面会更仔细的谈这条诫命。接着我们看13节第6条诫命，不可杀人。今天许多人用这节经文 来表达他们说我反对战争啊，反战的立场。许多年轻人啊，曾经跟我谈过这件事情，他们说不可杀人，是不是因此我们就不要当兵的啊？不要去服役的？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到底什么意思？不可杀人这个诫命不是适用于国家，是适用于我们给我们个人的。不可杀人是给我们个人，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不可以杀害啊，谋害另外一个人。任何人当然是不应该去跑到别的国家去杀人。不可杀人啊，跟服兵役啊是两回事情，不相干的。跟死刑，所谓国家所定的死刑也不相干的。每一个国家都要有责任跟权利为保护他人民的生命财产，所以必要的时候他们就执行死刑。所以但是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不是针对国家，是针对我们个人的命令，就是你个人，意思是说我们不可以去谋杀别人，谋害别人的意思。按照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甚至我们不可以向啊弟兄动怒啊，这个在登山宝训的说，甚至连向弟兄动怒啊，就等于生气啊，就等于是杀人是一样。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就是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我们今天也活在一个所谓性开放的时代，色情的事情非常的多啊，色情啊，性开放当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情。我们认为圣经很清楚，在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就是犯了奸淫罪，很清楚的，神说的非常清楚。有人以为说啊，我们现在新时代的，我们可以改变这个诫命，但是绝对不行，婚姻之外的关系就是犯了奸淫罪。这个诫命今天当然是非常有效。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八诫，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这里提到一个重点，如果你认为可以犯奸淫罪，那么偷盗罪可不可以的？当然也可以啊，犯偷盗罪。所以要记住，十条诫命不能分开的，每一条诫命它都是环环相扣的，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违反了十诫的任何一条诫命，就等于是违反了其他另外一条诫命。所以十条诫命它是一个整体的，每一条诫命跟我们都有关系。那么违反了一条，就等于其他的诫命也违反了，不是说我只违反了这条诫命，如果不可以违反其中的一条诫命，其他的诫命也不可以违反。这个在啊，我们看二十，接着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进入第九啊，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做假证见证陷害人啊，就说什么，就等于撒谎啊，撒谎就是啊做假见证。十七节就是最后一条诫命，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啊，贪恋啊，贪恋、贪婪。根据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说的，贪婪就是什么？就是跟拜偶像啊，贪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这是也是今天啊许多人所犯的罪恶之一。所以我们知道十条诫命讲到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所以神谴责杀人、奸淫、偷盗、作假见证、贪婪，好，这些我以后我们会再会从不同的角度啊再来啊分享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啊神的诫命是说明了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圣洁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应当敬畏他。但是我们知道诫命也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你我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应当一看到镜子自己有过错，就是我们就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我们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感谢神，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知道我们是光照我们，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啊悔改归向他啊，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们不可以一直活在罪恶当中，我们要从罪恶里面出来。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怜悯，就是要带领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新的生活。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自己今天的言语行为信心爱心如何，求神再一次用圣灵光照我们。当我们知道看照镜子知道我们软弱，就我们赶快就来到耶稣面前，把一切的重担，把一切的罪恶的重担也卸给神，求主怜悯我们，用了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过一个新的生活，天天经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再见，愿神